中共两会登场，聚焦修宪，破除国家正副主席连任限制。习近平延长任期，是否意在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美国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台湾旅行法，美国媒体称，川普总统将在未来几天就会签署。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4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中共中央提案修宪，打破国家主席的连任限制，被各界批评为是复辟帝制，连美国总统川普都调侃习近平的终身制。那么习近平延长他的权力，是否也是为了要在任期之内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决定将如何牵动台湾与中国的命运？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全院一致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现在只等川普总统签字就能够成为法律。这将打破台湾高层官员，包括总统蔡英文前来美国总统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一个限制。那么美国总统川普是否有意借着打台湾牌来制衡中国？台湾旅行法是否将改变美中台关系的游戏规则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三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非常知名的这个趋势观察家，同时也是连续的创业者以及这个跨界的观察者，范先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范先生您好。
哎，博弈你好，东宁好，各全球的观众们大家好。
感谢范畴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台北演播室。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换筹的范畴先生啊，他也是这个和习近平聊聊台湾与中国这本书的作者。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呢，我们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席、萨哈罗夫人权奖的得主魏金生先生来做客海峡论坛，非常难得啊。魏金生先生，非常欢迎您。
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习近平延长任期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中共两会登场了，聚焦修宪和新一届的人事布局。这不但是历年来会期最长的两会，整个会议也弥漫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诡谲气氛，甚至有人形容习近平抢先宣布修宪，指使军方发声劫持中央委员会是一场政变，也有人认为习近平延长他的任期是为了要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究竟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巨变的开端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魏金生先生。魏先生，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曾经用这个习皇帝来作为封面，所以这个修宪的消息传出之后呢，各界就纷纷用这个帝制复辟还有这个袁世凯 2.0 来形容这个习近平。你怎么看100多年之后中国又出了个习皇帝，现在习近平的权力的地位是否已经超越了矛盾？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两会已经登场了，感觉上气氛很诡谲。那么有人认为说新一波的人事变动呢，可能会聚焦在王岐山跟这个刘鹤的尘埃落定，你怎么看相关的一些最新发展？
我觉得这次他们取消这个任期制啊，实际上就把习近平的地位提升到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的地位。文革之前毛泽东呢还没有这么高的地位，但是文革呢，实际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把他的权力提高到独裁者的地位。习近平现在等于是向大家宣布他要当一个独裁者了，好像在党内现在有很多人反对，但是反对的意见不够强烈。
好的，那么你怎么看最近的两会的一些人事变动呢？
这个没有太多的看法。
好，稍后我们也随着这个情势的发展呢，继续来关注。不过也请教在台北的这位范畴先生啊，我们知道您在这个2015年的春天出版了《和习近平聊一聊台湾和中国》一书，那么您在书中描绘了这个习近平执政20年的一个路径图哦，现在看来好像您当时这个2015年书中的剧本似乎正在一一的实现啊。我想请教您当时是如何做出这样的一个预判？您认为习近平延长执政是不是中国政经发展的一个必然呢？范畴先生，
哎，是东林你好。
你好，
那个其实呢，我是在2013年，也就是18大之后的一年呢，我就已经看出了这个迹象。但是当时还不是能够特别的肯定。我想向各位这个观众说明一下为什么我在2013年就可以看出这个迹象哦。那么其实并不是因为说看到习近平的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当然他的人格特质会占一个一定的因素哦。但是呢，各位想想，在2018年18大的时候啊，这个之前呢，事实上在胡温体制的时候，胡跟温两个人都已经公开的向社会上、向世界说了，说出了"亡党亡国"这四个字。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共产党是处于一个所谓的击鼓传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知道，经过了文革，这个红二代他之中是原来是有一个断层的。因为文革，所以呢，把这个整个政权就是交给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团派。那么用我个人的语言来讲呢，这个就好像说一个公司的这个家族派，因为某种原因啊、某种变故，就把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权交给了这个市场派。那么现在家族派又回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经济在当时的九龙治水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呢已经是到了走不下去的地步了。不管是中国的经济还是它内部的权力结构是走不下去的这个情况了。所以我当时2013年我就判断中国共产党只有两条路了。一条就是弃船走人，另外一条呢就是出现一个绝对的一个强人。那么这个现象呢，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怎么讲，就是说再 hold 不住了，必须要讲出来了。所以2015年就出了这样的一本书。那在这本书里呢，在这本书里面呢，我预测了这个，基本上预测了4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第一个19大不会立储，不会立储君。第二个呢，19大会贬低常委的这个位置。那第三个是国家主席实质化，第四个就是习近平先生准备执政20年。那么这四件事情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那么在书中还有另外有两个预测，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不敢讲准确不准确，等待时间来看吧。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执政呢，就是以他现在这个一党专政的这种状态继续执政呢，不可能超过30年。这个是从一个大楼的这个结构来讲的啊、这个各位，我这个不是经由个人的情绪或者说一些，我完全从结构来看，就好像说这个911的时候，这个纽约世贸大楼，谁知道那个飞机撞到那一层楼，结构就会垮掉呢？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构学的政治结构学的问题。第二个预测呢，就是说在这个2020年中共的2022年中共的20大之前呢，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呢是处在一个，不然他就要做某种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不然的话整个中共或者说整个中国就要走上法西斯的路线。也就是说20大呢过了这一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那么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这个怎么讲，现在在海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学者知识分子，或者在台湾的民众，或者世界上的一些中国观察家所担心的一件或者所观察的一件事情。所以2022的20大啊，那您刚才所讲的说是不是习皇帝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在20大之前就已经是要是盖棺论定了，可以这样说。
嗯，好的，感谢范畴先生。霍金先生，你怎么看范畴先生的说法？
我觉得他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是太悲观了一点，因为实际上他没有估计到共产党现在因为习近平要当皇帝而引起了内斗加剧。因为呢，实际上那个就是文革以后啊，为什么邓小平很快地提出一个要有任期制呢？ 就是大家都感到，包括共产党内的人都感到，如果出一个独裁者，不但老百姓要倒霉，不但国家要倒霉，你们这些当官的也要倒霉，一个个都要送到监狱里去，甚至有人在里死掉了。所以80年代初的时候，邓小平他们翻过来以后，立刻就有一条，当然做了很多条，其中一条就是这个任期制。现在那个习近平要取消这个任期制，很明显他不是说将来要当皇帝，就是我现在就要独裁了，就要实行毛泽东那种文革时期的那种独裁，那么大家肯定很警惕。所以他引起这个剧烈的党内斗争以后呢，所以现在人家给习近平起了个新的外号，叫死得快，共产党因为他而死得快。
很快的追问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习近平的复辟帝制，有人说这是袁世凯的2.0，其实我们记得当时历史是有一个蔡锷的。现在两会正在开，您刚刚提到说中共的内斗加剧，会不会这个两会当中是不是会掀起一股腥风血雨？究竟内部他能不能服众？有没有人会出来反他呢？这是一个问题。
我想不光是两会，可能人家很多人私下里透露啊，没有公开的报道，就是说实际上在19届三中全会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很多人提出反对了，所以他紧急的召开了一个三中全会，就是为了
这也很不寻常，
很不寻常，要统一这个认识。然后呢，我估计不但在两会上会有人提出反对，而且如果他能压得下去的话，那就跟袁世凯一样，可能底下要造反了，大家受不了。
有人说这是一场政变，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实际上也就是这样，毛泽东的文革也是一场政变，现在习近平也要搞一场政变，只不过他没有毛泽东那么高的威望。
好的，感谢魏金生先生。我们继续来谈到这个习近平他复辟终身制跟台湾可能的关联。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畴先生那时候您认为这个习近平寻求延长任期这个考量之一，是不是也是希望在他的任内要解决台湾问题呢？毕竟这样的地位，可能他的地位就真的能够超越毛邓了。至于武统台湾的时间表，目前是各界众说纷纭，有人说是2020，有的说是2049才是统一的最后大限。您认为这个习近平现在延长他的任期，登上权力顶峰之后，究竟是会让台湾的压力更大呢，还是可能会让台湾的压力延后？放眼未来30年的台湾，究竟有没有除了统独之外的第三个选项呢？您的看法？
东宁，这里我可能要让大家吃一惊，就是我的看法的切入的角度是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啊。首先呢，第一个我想要这个怎么说明的是，我根本上就不认为习近平他这个要做终身制或者20年或者做皇帝这件事情呢，跟台湾
有什么关联？
太多的牵连啊！也就是说，习近平他作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呢、他现在面临的是国内的这个内忧，还有这个国际上的外患啊。那么台湾问题呢，在他的算盘上，我相信是一个很小的珠子啊。当然，他会利用台湾问题来做他内部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怎么讲的处理，还有这个对于外界的对于美国关系、日本关系、整个东亚形势，他当然会他用它来做棋子。但是对于台湾本身是不是一个怎么讲有实现性的目的啊，就是有时效性的目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怀疑的啊。那么这个然后呢，我觉得对台湾的这个观众呢，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个，不要自己吓自己，自己给自己设这个设这个 deadline， 知道这个限期啊。第二个呢，不要太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认为说习近平做了什么动作，中国做了什么动作都是针对台湾来的。No， 那个可能是针对 Trump 来的，针对美国、针对日本来的。比如说所谓的这个什么航空母舰绕台啦、军机绕台啦，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这是台湾有一点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他那个军机啊是飞到了离关岛400公里的地方再掉头的。那为什么要离关岛400公里？因为他那个军机上载的飞弹400公里正好打到关岛，他是做给美国看的。回程的时候呢，顺便到你家门口啊，绕一绕台湾，绕一绕这个怎么讲？这个就是说这个顺带嘛啊，这个所以呢，我觉得台湾真的不要太自己啊吓自己。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台湾现在在这个是因为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这个方向的体制，所以台湾是在开一家非常精密的瓷器店。那恰巧呢，你这个瓷器店家的隔壁就住了一头大象。 那确实这个大象如果跺一跺脚呢，那你家里的瓷器就不保嘛。所以呢，台湾真的是要开始了解中国啊，就是说你不管你把它当敌人也好，当什么也好，你得了解它，因为这头大象呢，它一跺脚你很麻烦。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不但要了解它，搞不好有的时候还得要嘘寒问暖呢。所以我是从一个非常务实的这个状况呢来看这个所谓的这个两岸问题跟台湾的这个跟中国的这个关系。
好的，非常不一样的观点，感谢范畴先生。那么魏金生先生怎么看？范畴先生说，台湾不要自己吓自己啊，因为这个只是中共算盘上的一个小珠子，是台湾，是整个大棋盘当中的一个小棋子。但是魏金生先生，我们也记得这个习近平他用过邓小平的话说。台湾问题不能够留给下一代，不能够一代拖一代哦。也就是说，各界判断他的言下之意是要在他自己的任期之内完成所谓统一台湾的这个大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家就认为说，现在习近平他要延长他的任期，就是为了要实现所谓在他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不要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代哦。那么习近平也说过这个两个一百年，那大家都在猜测这个统一台湾时间究竟是会落在哪一个？是2020呢？说的很多，也有人说是第二个一百年是这个2049。不过我们算一算，届时习近平他已经。96岁了，他真的有办法在那个时候之前收复台湾，完成统一台湾大业吗？
我很同意这个范先生说法，范先生说的很对，你还记得吗？过新年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不要老自己吓唬自己，他绕台就绕台嘛，他飞机爱怎么飞怎么飞，反正他没飞到台湾的领空来。实际上是这个，你要说共产党要打台湾呢，这个动机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呢，始终不是他的最大的动机。现在说，习近平当了皇帝就一定要打台湾，这个说法没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道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但是也有这种可能。最近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川普不是要准备打北朝鲜吗？那么好像习近平他们放出一个风，你打北朝鲜，我可能要打台湾。但是他这么说这个东西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威胁美国人，让美国人不要去对北朝鲜动武，可能是这个目的，并不是真的要打台湾。因为说实在的，台湾问题对于共产党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特别是他现在内斗非常激烈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去考虑这个，没太多精力去顾台湾的问题，台湾自己过得好好的，你何必呢？对不对？
那您认为他会想要在任期之内解决台湾问题吗？
我觉得这不是他的考虑。这不是他的考虑，因为他现在任期之内，他经常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自己的任期延续下去，怎么能坐稳他的位置，怎么能把这个独裁者做得有模有样，这是他主要考虑的，也是他周围那些参谋们主要考虑的。至于台湾，你打台湾的话，第一会引起国际上的反弹，对中国各方面都是政治经济都是不利的，所以没有特别大的原因的话，他们不会把这放在很高的考虑的那个程序上。
好的，感谢魏金生先生。那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我们首先请教台北的范畴先生，就您刚刚在前面跟我们听众观众朋友都提到，就是说您觉得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关键时期呢是在2018年，事实上他的前一年就2017年十九大的时候。那么再隔五年到2022年的20大的时候，那么这五年您觉得是习近平奠定他历史评价的时候，那么您也曾经有撰文提到过说，到底习近平是一个毛泽东转世还是一个迟来的蒋介石，想先请您分析一下这个看法。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说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从2015年来看，中共他顶如果维持现在的这个体制，他顶多再维持30年，要不然他就是整个的崩溃，从结构了上来。您可不可以跟我们深化一下这个看法？
好的，博弈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必须从时间的发展上来看，因为现在的世界啊，实在是发展的太快啊。2015年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习近平执政20年，我是有一种看法的。但是到了2017、18年，仅仅2年到3年的时间，其实因为这个状况的改变，看法又有改变了。怎么讲呢？2015年的时候，或者说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其实还是有几种选择性的啊、哦，比如说他可以选择做新加坡的李光耀，也就是说，新加坡是一党主政，他不是一党专政，他有很多小党，一党主政，多党怎么讲配合或者制衡吧啊、哦。那么他也可以走这个所谓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像比如说香港的模式啊， 就是说把香港的这个五十年不变的这个间接选举制一国多干，把香港模式推广到内地去，就好像邓小平当年把这个经济特区推到内地去一样的，慢慢来改变，就慢慢的改变。但是呢这种模式呢现在呢到了现在都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在2017年年尾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习近平呢可能只剩下了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什么呢，做已经死亡了40年的毛泽东的转胎，一个是做一个迟到了50年的蒋介石。那这个怎么讲呢？那么做毛泽东的转胎，我想这个不用多说明了，现在海内外这个大家都讨论的非常的多了啊，包括魏金生先生刚才也提到了这一点嘛啊。那么但是呢如何解释迟到了50年的蒋介石呢？就是说蒋介石在战败打败了之后到了台湾痛定思痛，他开始对台湾做了很多他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他至少是没有时间做的事，也许是甚至于是没有心理准备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因而让台湾随后有了一个转型的机会哦。那么习近平先生呢在2018年就在他的这个任期虽然机会不大，但是他依然还有一点点这样的选择的可能性哦。所以我就说他不然就是死了40年的毛泽东的转胎，不然就是迟到了50年的这个蒋介石。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呢2022年就是过了这一春就没这店了，对不对哦？那么这是这么样的一个说法。那么然后您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就想请教您，就是说您看这个
中共
2015年到如果说它的这个结构再不改变的话，它您说它顶多只能再维持3年。
是，那么我这个看法可能跟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很多人是从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结构了、经济结构了，或者说政治斗争啦，各种各方面的说来说，这个中共的政权维持不了太久哦。那么当然这些我也都同意。那么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其实呢，这个等一下我们有机会也许可以谈到中国现在的，我觉得习近平的接下来的挑战，既不是军事的挑战，也不是这个政治的挑战内部，而是什么？而是金融的挑战哦。那么从这点来讲呢，就是问题就很大了。除了这点之外呢，我想我一个比较稍微有点独特的看法，就是说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5年1世代，也就是每5年就这个 generation flip， 每5年就世代翻转一次，包括共产党内部，包括解放军啊，每5年都一世代啊。那么中国你看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那个就是一个5年1世代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中国呢不再过30年之内还要翻转6个世代。我不觉得不管是习近平先生还是王介平先生，不管解放军多么的强大，多么的这个，我觉得这个5年1世代的这种意识的这个翻转哦，是全世界是人类都逃不过的。那么哪怎么可能在这种翻转这么快速的这个年代里，这种哈、哦、世界潮流里面啊、哦、中共这个政权可以一权专政的一党专政的这个以目前的这种一条边从上到下啊、哦，从书房管到卧房的这个一条边的管法，能够再经得起30年呢？这是，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嗯哼，是好的，谢谢范畴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魏金生先生，就是请您深入的来为我们分析一下习近平这个人了。因为当初当他这个接班的时候呢，大家都说他在文革的时候，这个到农村去这个学这个改革去学习啊、插队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应该是能够了解到这个文革，亲身理解到文革那个时候的状况。但是刚照两位来宾的说法，就是他好像要把中国带回到文革时期了。您怎么看这个？他这样子好像他是一个出人意表的做法吗？还是说其实他有一个轨迹可循？那么另外也要想请教您，就是您刚也提到了，其实台湾不必把自己在这个两岸关系就是中共的日程表上看得太严重，但是台湾似乎好像都是认为说大陆做什么事情都是冲着台湾来，您对这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有点太把自己抬高了，其实没那么严重，因为大陆毕竟共产党有他自己的问题，那些问题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台湾的问题比如说对台湾发动一场战争能够对共产党的统治有利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倒是有可能 所以台湾也要随时警惕，既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但是也不要妄自菲薄，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刚才提到这个习近平，很多人对习近平有个想法，以为他独裁掌权就像蒋经国一样，可以怎么怎么样了，可以下边搞推进民主了。但是呢，据我的观察没有这么回事，因为这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基本宗旨是不一样的。国民党呢，从创始人孙中山开始，他们的基本宗旨是呢，最终还要实现民主，而共产党一开始到现在都说得很清楚，人家要实行的就是专政。所以这个根本的差别呢，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魏金先生还有范畴先生来提问哦，并且在我们的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对于这个习近平这个打破连任制度的一些看法。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山东的吕先生。山东的吕先生您好，请讲。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个人目前的看法是，大家说中共习总书记要走法西斯之路，要成为西皇帝、袁世凯第二，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看法。其实呢，习总书记他目前这些年的一些毛左的现象，只是他表面的一种伪装，他根本上是要用中华传统文化取代马列毛。2013年他去山东曲阜拜孔，就是证明。第二，他的主要抱负是要完成两岸和平统一。新加坡的第一次马习会。就是证明，所以我希望朋友们深入了解中华历史和文化，不要被表面所误导。中华文化是深厚的，是悠久的，是有智慧的。谢谢。
好的，感谢山东的吕先生发表您的个人看法。北京的王先生您好，在我们线上了，王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东宁你好，各位主持人、嘉宾你好。我认为刚才台北的那位主持人说的这个习近平既不是毛泽东的转世，也不是蒋介石的转世，因为中国人已经不像毛泽东那个年代那人那样了。毛泽东转世是没有用的。第二，他也不是蒋介石的转世，因为蒋介石已经脱离了，已经被这个时代所已经离这个时代很遥远了。他倒很想是普京的转世。我认为他的效仿的对象就是普京，他想像普京一样。普京不是喊出给我20年。给环世界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习近平也有这种想法。
是的，
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内的这个骨干分子，他们都受过党恩皇恩，所以说他无论是文革下过乡，文革挨个整，但是从党性来讲，他还是维护他自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在想有一个政治笑话：如果有一天江泽民、胡锦涛，因为这二位还在世，有一天找到习近平，你要当皇帝了，我们怎么办？早知那样，我们就。33岁，我们就终身制，还轮不到你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好的。
第三，我想问一问，我可以再说两句吗？
好，请尽快抓紧时间发言。
好，我想问问各位台湾的朋友，你们有多少人是日本人的后裔？有多少皇民的后代？我想知道这个问题，因为台湾大陆说了，台湾闹独立是日本人皇民闹的，台湾人并不想独立，我不知道这真是假的。
好的，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河北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啊，你好，
你好。
大陆相当一部分人了解台湾，只是从，央视那个海峡两岸的了解。前不久呢，国台办发言人说了，我们不评议台湾人士的变动。然而我们看到海峡两岸那个主持人李红请来大陆的张斌、台湾的邱毅、黄志贤，大评台湾人事变动，许多人我们都怀疑，那个他说这个嘉宾的看法不代表。政府的看法，可是这个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呀。邱毅成天在那鼓吹武统，等等，他不代表党和政府的喉舌。怎么在你的党和政府的喉舌发表这种言论呢？所以说我们非常困惑。 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的这个张先生。那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魏金生先生，刚才两位来宾啊，一位山东的吕先生，他认为说习近平他其实想要恢复传统文化来取代马列毛哦。那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最新消息，是两会说可能提议以后这个中国领导人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要穿汉唐的这个服装。您认为他的这个讲法究竟对不对？另外这个北京的王先生说，其实这个习近平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这也符合了这个南华早报最近的说法，他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那究竟习近平是谁呢？我想请魏金生先生回应刚才的听众观众。
说他恢复这个
汉唐
文化，这个不太可能，因为他实际上他尊崇的是共产党的文化。但是你说他刚才那个有位先生也说，吕先生也说，他可能要搞法西斯。他不是可能要搞，他现在就在做跟法西斯一样的事情嘛。你说对那个老百姓那么残酷，对不对？而且他不仅仅是一党专政了，他比前面几个一党专政的搞得还要严厉，他现在要搞个人独裁了，那不是跟希特勒差不多了吗？所以说当然你说他不是毛泽东那是肯定的，他是习近平，他不是毛泽东，但实际上他要做的这一套东西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时代那种个人独裁。因为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人独裁，还是一个小集体在领导，而且邓小平这那个上台以后呢，也恢复了这种小集体领导的这种寡头政治。那么习近平现在要改变这一切，就要搞个人独裁的话，他实际上还是要恢复到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那种个人独裁的统治。
好的，感谢魏金先生。台北的范畴先生，刚才北京王先生说习近平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还想要效法的是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哦。那么我们就看到，其实刚才我们最近也看到这个普京他在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他放了影片来炫耀到核武哦。所以针对这个习近平有意延长这个任期，甚至可能这个复辟终身制，最近就有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回归所谓的全球威权主义哦。那么包括我们看到的普京他现在这个演讲很大喇喇，就直接说我们有核武，这个恐吓全球。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总统川普也很有意思，他对于这个习近平要这个可能尝试终身制的一个说法是说很调侃的说，美国或许有一天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终身制哦。这就让很多美国议员忍不住就说，这个美国国父华盛顿可能要从棺材里爬起来了。那么想请教您，是这个全球威权主义的一种回归，我们看习近平、看普京甚至看川普的一些回应哦，是不是成为了现在全球的一种趋势？我想请教您的看法，范畴先生。
我快速的提供一个观点。普丁昨天在他的国情咨文里面固然展露了他所谓的这个俄国的这个全球没有的这个火箭的武器但是呢，各位不要忘记他在结束的时候他承诺了一件事，就是俄国以后几年的 GDP 的5%他要投到社会福利，这是相当高的数字。也就是说，普丁虽然到现在执政了20年，但是呢，他在这个民生的这个改善上面是很重视的。俄国人的免费教育、俄国人的医疗、住房，这是很多西方人不愿意谈的。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习近平如果真的是要做普丁的话，那他要好好的追上。2008年的时候，中国所增加的40万亿的人民币，结果呢，都流通到了这个生产力不高的甚至于腐败的这个渠道里，这是一个大错误。如果当年40000亿都流到社会福利、社会住宅、流到教育的话，今天的中国大大的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我这里奉劝这个习近平他的智囊的有一句话，就是说不要再谈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了，因为你复兴到哪儿去了？你复兴到汉唐啊，复兴到秦始皇啊。我建议把这句话改为中华文明的伟大演进，因为演进演化的概念是往前看的，复兴的概念是往后看的这是第一点。那么刚才山东那位还是北京这位朋友问到说台湾的这个日裔后代的情形，我这里很快的给大家一个看法这应该是属于是相当是已经到了事实，就是说经过学者研究是事实的部分。也就是说台湾的所谓的日裔的这个日本人的后代日裔数字，有人讲30万，有人甚至于讲到200万，反正在30万到200万之间，少不过30万，多不过200万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呢，另外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到，台湾这个400年近代史以来呢，这个所谓的汉族就是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台湾的汉族，今天生活在台湾的汉族 其中70%以上已经有了台湾原住民的血缘的血统了，也就是混得非常厉害。然后台湾现在这个就是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而来的新娘而生下的二代子女已经超过50万人。东南亚来的新娘的后代子女，新移民的子女也已经超过50万人。也就是台湾现在在经历一个人口的巨大的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再过30年之后，这个台湾的认同啊，不要说今天的发生在今天的台湾的统独认同、蓝绿认同，再过30年，台湾有可能选出一个台中人做总统。什么叫台中人呢？就是啊，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是中国人，或者是呢台越人做总统，就是爸爸或啊是台湾人，妈妈是越南人，或者做立法委员。那么这个现象呢，才是怎么讲？这是世界的潮流，时代的大趋势。
好的，
我觉得我们就大家就真的不要在这个血缘啦、来源啦、祖先啦哦这一类的问题上纠缠了。我们大家一起往前看，往这个伟大的文明的演化向前看。
好的，感谢范畴先生。今天的这个网友很多很多留言，但是我可能只能挑选3个很快的念给大家听啊。一个是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国民党要维持现状，民进党要维持现状，共产党何尝不想维持现状呢？对于习近平来说，武统台湾多了一块领土，但是败则丢掉了辛苦抢来的江山，这个收益风险不成比例啊。另外一位自由民主他说，习近平会是共产党的终结者，未来习在死之前，无论是他是学习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开启民主宪政之路，还是开历史的倒车学毛泽东独裁专制搞二次文革，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会彻底颠覆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延续至今的集体领导隔代接班制。还有一位君称他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长期的两岸分隔以及中国固守专制顽固拒绝民主打压香港和台湾的民主运动，台湾民众支持所谓一国两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至于习近平要不要武统台湾，取决于他的狂妄的程度以及中国大陆内部矛盾是否激化到必须通过对外开战来转移出去。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魏先生，你怎么看网友们的看法？
嗯，
他激化到必须要开战哦。您认为两岸是不是只剩30年？
这些网友的看法呢，很有代表性。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可能也就是这么看的。
嗯哼。
至于说开战的可能性呢，现在很多台湾人当然很关心这个啊，就开战的可能性。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随时都有，但是并不是很大。
嗯。
所以大家不必太担心。当然台湾加强自己的防卫啊等等，这外交活动啊等于很重要。
好的，范畴先生，有人说两岸只剩30年博弈了，最后一点时间跟我们谈谈您对于看现在到2022二十大之前中国整个和两岸的发展，范畴先生。好的，有关于习近平延长任期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这是否将挑起新一波的台海危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了，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国会参议院全院一致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现在只等川普总统签字就可以成为法律。这将打破台湾高层官员，包括总统蔡英文前来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已经向美国表达严正抗议，并且敦促美国要审慎妥善的处理，以免给 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干扰和损害。另一方面呢，美国的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资深军事记者葛茨 Bill Gertz 则是引述了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报道预计川普总统可能将在未来的几天之内就会签署台湾旅行法。不过白宫发言人表示，他目前没有任何有关于这项法案的最新公告。那么究竟台湾旅行法是否会改变美中台关系，可能改变整个的游戏规则，并且可能挑起新一波的台海危机呢？海峡论坛今晚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萨哈罗夫人权奖的得主魏金生先生，还有在台北我们请到的是两岸趋势专家、连续创业者、跨业思考者的范畴先生，稍后也会透过连线跟我们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在华盛顿现场还为您邀请到的是实际负责在美国国会推动台湾旅行法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政策研究员林杰小姐，为大家进行深入分析。林杰，欢迎您。好的，我想先请林杰小姐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个台湾旅行法啊，这个228当天是在这个参院全院一致通过的情况，好像这个速度稍微出乎了大家的预料之外，尤其是这个参众两院的版本好像文字上是完全相同，这个情况也比较特殊哦。甚至刚才我也介绍到了，就是美国的一家媒体说，引述了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他预测川普总统可能在未来的几天就可能会签署这个台湾旅行法。我们知道一旦签了，总统签字就会成为法律，你怎么看？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其实台湾旅行法的推动大概经历了超过一年的时间，那在众院里面经历了比较久的时间，在今年的1月9日众院全院通过，那很快的在2月7号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马上就通过了众议院的版本，也就是所谓的 HR 535，那接着在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在2月28号当天傍晚左右，其实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参院全院通过，那只要在10天内，川普总统签署立法的话，这项法律就会正式签署立法。那，其实有蛮多人谈到川普总统就是 veto 否决的可能性。那其实，大家看一下过去美国历任总统所谓否决的记录的话，其实比如说像奥巴马在8年的任期之内，其实也总共只有否决了12个法案过。那，其实由此可看来，否决这件事情并不是太常可以发生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认为目前在美国国会里面也还有许多他们国内相关的比较争议性的大法案。关于台湾旅行法这个东西，我相信川普总统并不会为了这个法案而跟国会唱反调这样子。
好的，感谢林杰小姐为我们介绍。我想请教这个在现场的这个魏金生先生，当然这个法案如果一旦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之后呢，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台美的元首的互访是指日可待，也就是说过去台湾总统蔡英文他是有限制不能够来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的，但是一旦川普总统签了这个字让台湾旅行法成为法律的话，就表示蔡英文能过来了，川普总统甚至也有可能到台湾去访问哦。那当然这就让北京非常生气了。我们知道这个之前这个台湾旅行法在众院通过的时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贾庆国就说，如果台湾旅行法真的获得参议院通过，现在是真的已经通过了，而且是川普总统签字的话呢，最严重的后果将是中美断交。那么北京也警告台湾不要挟洋自重，还呛这个武力犯台，说这可能会挑起再一次的台海危机。你怎么看这个法通过之后，如果参普通签字之后可能造成的这个影响呢？
其实啊，你看这个为什么这个法律是参众两院全体通过呢？因为它纠正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历史上的错误，就是当初这个中美建交的时候，跟共产党建交的时候，定下这么一个规矩，也不是真正的什么法律了，就是一个规矩，好像就是对台湾进行歧视。说难听点，你就算台湾是大陆的一个省，那个省长要来访问美国，会受限制吗？不会受限制吗？那为什么单独还限制台湾呢？这是一个非常歧视性的做法。那么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就说明这个是大势所趋了。而且这个在这个时候，川普政府啊，包括国会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个法律呢，实际上有很严重的警告意味，就是你共产党不要以为你可以武统台湾，我们就不加干涉，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其实大陆也很流行一个说法，就是美国可能不会管台湾的事情。当然美国也有很多人也这么说啊，我们为什么去管台湾呢？他们自己的事情呢自己不搞好，当然台湾方面也有一些问题了，但是另说。但是现在至少共产党如果 发出很强的信号，像那位贾先生似的，又要武统台湾
了，
又要断交了，那美国可能这个行动呢，等于警告共产党，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管台湾的事情了，我们还是要管，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信号。
那么林杰小姐，你怎么分析说这个刚才你也稍微跟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台湾旅行法在整个这个众院参院通过一个最新情况，不过还要继续请教，在这个我们华盛顿现场我已经先有人说这是川普要那个请教在台北的范畴先生哦，不好意思，这范畴先生透过这个连线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有人说这个台湾旅行法一旦总统签字之后，将会改变今后整个美中台三边关系的这个游戏规则，成为这个美中台关系的一个 game changer，这对台湾究竟是福还是祸呢？我想请您分析一下，范畴先生。
这件事肯定是一个 game changer。那么从参众两院这么快的速度的签署，如果川普这个一旦这个字签下去之后，我觉得这个像刚才魏金生先生所说的这个，或者您主持人您所说的这个，中国的媒体他的这个话就说得太满了。这《环球时报》这个说就是中美断交，甚至也有人说是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武力攻台的这个那一日。那这个话说得太满了。那么现在我觉得中国会很难看啊。但是这个对台湾来讲呢，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以喜的话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台湾这个人民本来就是很在心理上是很依赖这个美国的这个说支持台湾的这个存在的啊这件事情，那么这是等于是再一次的这个认可。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台湾的民众也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北京方面的这个他的这个可能造成的这个冲击啊。那么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其实 Trump 是一个非常，他是一个非常 smart 的这个政治家了，或者政客了 ，politician。他这张牌他会握在手上，他不会轻易打的。就是说，他即使签字下去了，但是他是否移动这个棋子啊？要看他跟中国接下来的这个谈判，经贸谈判。包括这次刘鹤到了中国，对不对？还有接下来更重要的是这个朝鲜朝核问题的谈判，那他要看这个中国的表现，那么所以然后来决定他这个台湾旅行法，他这个这一步棋他要用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么我想台湾的蔡英文政府现在是这个什么如履薄冰嘛啊、哦，那么这个东西呢，说。
好的，感谢范畴先生的分析。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魏金先生，你怎么看刚才范畴先生讲说这个是川普手中的这张台湾牌，现在就是台湾旅行法、啊、但是现在就是众院参院都通过了，现在在他手上，还要签不签变成他手上的一个筹码。
有一个画面好像签，川普已经签了。是的，
是的。那么认为说，这个如果川普总统真的是拿这个台湾旅行法来作为一个筹码、啊、来跟越来越强势的现在这个习皇帝或者习近平主席来较价，刚才这个范畴先生也提到，可能在经贸上面，包括刘鹤上个礼拜访问华盛顿，还有这个配合，是不是要北京配合制裁金正恩等等，用这两个步骤来打出所谓的台湾牌？你怎么看，范畴先生的说？
我觉得首先来讲，这个已经不是拿在手里的牌了，已经打出来了。这个台湾旅行法等于告诉北京了，不管你做什么，反正我们对台湾是不可能不管的。这个提醒北京注意了，等于已经。第二就是说，手里有多少牌，其实美国手里牌很多，不一定非要打台湾的牌。就光是经济牌已经压得北京现在不得不让步，不得不去制裁北朝鲜。而且不仅制裁北朝鲜，而且要开放贸易，这是川普政府一直希望能达到的目标。当然过去一年中可能由于白宫内部的一些干扰啊，这个目标比较弱，但是最近我也注意到白宫的人事调整非常有利于加强达到这个目标，就是平衡中美贸易。这是可能川普比打北朝鲜更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也是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那么在这些牌都攥在美国手里的话，习近平手里没有什么牌。
好的，也请教在现场的这个林杰小姐，您是不是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台湾旅行法？当然很多人认为说，事实上原本台湾关系法当中加诸给台湾的一些外交上的限制本来就是不合理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台湾所谓的台湾旅行法只是去解除过去在台湾关系法下面一些种种不合理的一些限制，但是也有人从后果来 质疑这个法如果一旦通过之后，它可能对于两岸关系甚至台海危机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包括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北京方面已经不断呛声说，如果这个法真的川普总统签下去的话，可能就要武力犯台。你怎么看这个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呢，林杰小姐？
首先想要再度强调的事情是说，其实所谓的这个双方高层，尤其是总统不能够到华盛顿来，其实这个是美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一项，他们自己加，因为害怕激怒北京，所以加在自己身上的限制。所以其实，这项法案只是把一些所谓的外交惯例给解除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法律的层面来说，其实它并不是那么恐怖的一个法案。对，那我也是以非常正面的态度来看待，我认为这个是台美关系正常化很重要的一环。那当然也替台湾与美国在台美中的这个角力当中，可以有多一项工具，多一项筹码来跟北京协商这样子。那其实就像我过去在节目上也常常讲的，就是说其实我认为台湾旅行法只是替双方的高层互访开了这个门锁而已。那到底双方要如何互访，何时互访，适不适合互访，其实这是由台湾以及美国的高层自己决定的。那我相信在目前，尤其是像美国最近提出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国家安全战略，明确的点出中国的威胁等等，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下，我相信美国如果通过这项法案，其实他们并不是刻意要激怒北京，而是重新确认台湾在他们的战略环节上的重要性，以及台湾作为一个战略伙伴的重要角色这样子。所以我认为其实台湾旅行法我仍然是给他非常正面的一个评价这样子。
魏晶先生您怎么看？
因为 我觉得他刚才讲的很对，
但是我们也记得说1996年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李登辉访美，那时候就是激怒了北京，所以当时会有一个1996年的台海危机。那现在呢，就有人认为说，如果蔡英文总统真的也到了这个华盛顿来访问的话，不过刚才林姐也讲了说，这个法的通过只是提供一个可能性，不代表说这个明天蔡英文就要来华盛顿访问，或者说下个星期川普总统就要访问亚洲去台湾了，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剧情哦。但是如果真的成真的话呢，是不是有可能再掀起一次台海危机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所谓的台海危机，并不是真正的危机。那是中共借此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当然对台湾呢施加一定的压力，这是他表面上做的事情。但实质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危机，他根本就没有想打大陆。我想当时李登辉很幽默地说，他们那是空包弹，这个说的是实话，确实是空包弹，因为他根本没有想真正做事儿，所以不存在危机，都是这一些在台湾的这个不知道什么人吧，自己吓唬自己。天天在那喊狼来了，狼来了。其实没有那么回事，即使现在美国跟那个台湾的关系再升格一些，比如请他蔡英文来访问，或者川普顺便，或者副总统顺便去台湾溜达溜达，我想这个北京可能还会跳着脚骂，但是还是空包弹，不必太担心。
那么台北的范畴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个台湾旅行法一旦川普总统签字之后可能发展出来的剧情，是不是有可能是再一次的台海危机呢？范畴先生。好的，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线上有没有一些听众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发表看法啊。现在有一位广东的王先生打电话进来了，广东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长期关注台海问题，就是说我经常上网也翻查上 Facebook 之类的，看了很多的台湾的政论节目，包括你们美国之音也经常看。我今天想说很难有这个机会发言，但是我想说三点，就是说从一个大陆普通网民据我了解的情况来说，第一，习近平呢，整个中国政治啊，包括共产党，他一定会慢慢回到中华传统文化那个理念。中华传统文化它本来就是包兼容并包的东西，并不是说他吸收的马列主义，它不是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不是马列主义进到中国，它早就已经本土化了，这是其一。第二点，就是说台湾美台关系法，这个旅行法，这个旅行法呢，确实呢对中国冲击很大，但是呢，它不会产生真正的很大的效益。现在中国大陆很清楚，老百姓、政府都很清楚，就是台湾背后站着美国。我们不是说台湾怎么样，我们不断的发展自己的经济、自己的军事力量。总有一天，就算美国真的投入进来，他也没办法了。
好的，感谢广东的王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下半场时间有限了，我们再接一位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哎呀，我的手机啊，我的手机下到你们的网络了，下到你们的网络了，我很高兴的，下到这里。
请发表您对这个台湾旅行法的看法。
我的手机啊。
好的，不好意思，我们得稍微加速一些啊。那个，我们再试试看，这个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的网友跟我们下半场的话题留言评论了。这有一位 Thomas 先生说，这个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啊，比美国卖100架 F-35 给台湾还有用。另外呢，自由民主这位网友也说，当然我也想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我的祖国，但是现实上台湾并没有给我这个大陆沦陷区共产党民顺民回归祖国的可能性，而现在中华民国貌似想成为台湾共和国。另外还有一位民户，他表示美国国会一贯是比较亲台湾的立场，国会里头的参议院尤其如此，这表示了美国民众对于自由民主的台湾有认同和同情，对于中共政权控制下的大陆强国的民众则有疏离感。我想这最后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可能林杰小姐非常了解，因为你经常在美国国会跟这些议员们进行交流哦。您认为现在美国国会里头是不是有一股强烈的所谓反中国的情绪存在，导致这个台湾旅行法能够这样子在众院参院完全无意义的一致通过呢？
我认为与其说是反中国，不如说是他们更加重视到台湾在于对于美国的战略以及安全来说的重要性，以及台湾作为一个美国的战略伙伴，如何能够在他们未来的这个战略架构之下协助他们可能重新回到亚洲或者是平衡亚洲的秩序等等的。我觉得并不是说反中的情绪，而是说国会更加的重视台湾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重要性。
另外我也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魏金生先生，今天其实我们上下半场一起谈的就是有关于中国的未来、台湾的未来还有两岸的未来，但是好像看到这个台湾旅行法的这个通过和它的进展之后，我们不禁思考说，其实可能考虑的美国因素比所谓的这个北京那边的因素要更为重要一些，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如果我们看台湾的未来的话，美国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首先台湾的安全呢是美国在亚洲的这个整个一盘棋里的重要棋子，而且是关键的棋子，而且也是最容易被威胁到的棋子，那美国当然会很重视。前面的美国总统没有那么重视，我觉得川普政府现在调整了姿态的话，这是很正确一个做法。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朋友呢经常缺乏自信，总觉得好像我们是不是改一个国名更好点，其实没有必要，你本来就是一独立的国家嘛，你从来也没被共产党统治过，应该有点自信。你说我非得去中国化，那你能不讲中国语言吗？不讲中文吗？美国人也讲英语的话，并没有影响美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所以台湾朋友更应该提高一点自信，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这个外借着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把外交局面打开，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至于说改不改国号，那根本就不重要，那就是个就跟咱们的姓名一样，就是个名字而已，你改了就改了，不改也就那么回事嘛，对不对？
好的，感谢魏金生先生。我们下半场时间有限，就请林杰小姐跟我们大概做一分钟的一个下半场的总结。林杰，
其实我自己就如同刚刚讲，我一直是非常正面看待台湾旅行法通过，那我认为这对美国跟台湾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对于台湾的话，当然最近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新闻的话，其实台湾最近内阁的调动也很大，那接下来又紧接着新的美国在台协会的新的总部要在台北再开幕这样子。那台湾旅行法通过，再加上美国最近丢出的印太战略的布局，以及日本跟印度都在区域有非常多的区域合作，那台湾能不能够利用这样的机会，包含台湾旅行法、印太战略，甚至自己的新南向政策等等的，能就像刚刚魏金生先生所说的，为了借此契机来拓展一下我们的外交的局面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对于台湾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步。
好的，感谢林杰，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就暂时到这边到一段落了。我们非常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台北的两岸趋势专家，以及和习近平聊聊台湾和中国的艺术作者范畴先生参加我们今晚的节目。当然也要感谢华盛顿现场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席魏金生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还有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林杰参加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呢，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网站上面 看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下次话题的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两会已无悬念，党权扩张，政府萎缩已成定局。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YouTube 以及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谢谢魏先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